这一天夜里，桑桑正在熟睡当中，隐隐约约的听见到处有锣声和喊叫声。母亲点了灯过来，推着桑桑：“快醒醒，醒醒，好像出事了。”这里正说着，门被急促的敲响了。
校长，师娘，开门呐！
门一打开，是秋二爷、秋二妈和细马湿淋淋的站在那儿。秋二爷说：“大坝怕是决口了。”秋二妈哭着：“
师娘，我们家算是完了。”
桑乔也起来了，问：“进了多深的水啊？”“
快齐脖子了，还在涨呢。”
秋二爷说。桑桑的母亲叫他们赶快进屋。油灯下，所有的人都是一副恐惧的样子。桑桑的母亲总是问桑乔：“这里面的一道坝撑得住吗？”桑乔说不好，就拿了手电走了出去。两个孩子也要跟着出去，桑乔就说：“去就去吧。”三个人走了一会儿，就走到了坝上，往外一看，水快要越过坝来了。坝上有不少人，到处是闪闪烁烁的灯光。这一天夜里，秋二妈几乎没合眼，总在啼哭，说她的命真的很苦。秋二爷一副木呆呆的样子，斜倚在桑桑家为他和秋二妈临时搭起的铺上。秋家的这份家产，经这场大水泡上几日，大概也就不值几文钱了。与桑桑合睡一床的细马似乎心情也忽然沉重起来，不停的翻身，弄得桑桑一夜没睡好。第二天天才蒙蒙亮，秋二爷和秋二妈就爬上坝去看他们的房子，随即秋二妈就瘫坐在堤上哭起来。桑桑的母亲和桑桑的父亲都过来看，看到秋二爷的家已大半沉在水里了。细马也爬到坝上，他蹲在那儿，默默地看着水面上的屋脊，烟囱上立着的一只羽毛潮湿的水鸟。在秋二妈眼里，细马以及细马的父亲就是冲着这份家产来的，现在真的应了一句话，泡汤了。大水差不多在一个月以后才完全退去，田里的稻秧已经全部淹死，到处烂乎乎的。几天好太阳一晒，空气里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息。邱二爷家的房屋地基已被水泡松，墙也被水泡酥，屋体已经倾斜，是非拆不可了。现在只能勉强住着。屋里的家具十有八九已被泡坏，邱家几代传下的最值钱的一套红木家具，虽然在第二天就被邱二爷和细马、桑桑打捞上来，弄到油麻地小学的教室里，但因进了水，损松了，变形了。这几天桑桑就尽量与细马待在一起，因为他知道道路一通，细马马上就要离去了。秋二爷不想再留细马多待些日子了，对秋二妈说：“给他收拾收拾吧。”秋二妈说：“哎呀，早收拾好了，你早点送他回去吧。”这天一大早，细马就来桑桑家告别了。桑乔把手放在细马肩上很久：“别忘了油麻地儿。”桑桑的母亲说：“细马呀，有空回来看看你二爷二妈啊。”桑桑不知道说什么，就在那儿傻站着。细马上路了，大家都来送行。秋二妈只把细马送到路上就回去了。桑桑的母亲看到了，对细马说了一声：“一路好走啊。”就转过身去看秋二妈。秋二妈正在屋里哭， 见了桑桑的母亲说、
啊、这说走就走了，
泪珠就顺着他显然已经苍老了的脸上往下滚。戏马走后，桑桑一整天都是一副落寞的样子。邱二爷把戏马送到县城，给戏马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，又买了一些路上吃的东西。邱二爷很想将戏马一直送回家，但他有点羞于见到戏马的父亲，再则戏马已经大了，用不着他一直送到底了。离上车的时间还早，两人就坐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里，都默然无语。戏马上车后，将脸转过去看邱二爷，他看到邱二爷的眼睛潮湿着站在秋风里，一副疲惫而衰老的样子。戏马还发现邱二爷的背从没像今天这样驼，肩胛从没瘦得像今天这样隆起，脸色也从没像今天这样枯黑，枯黑的就像此刻在秋风中飘忽的梧桐老叶。戏马将脸转过去哭了。车开动之后，戏马又一次转过脸来，他看到了一双凄苦的目光。傍晚，邱二爷回来了。这天晚上，他和邱二妈感到了一种天底的空虚和孤寂。老两口一夜没睡。清淡的月光从窗外照进来，也把窗外的一株竹影投进来，直投到他们的脸上。秋风一吹，竹子一摇，那些影子就虚虚幻幻的晃动着。一整夜他们几乎无语，这时邱二妈问了一句，哎，这孩子也不知走到哪儿了。邱二爷回答了一句，我也说不好啊。第二天黄昏时，桑桑正要帮着邱二爷的几只在河坡上吃草的羊赶回邱二爷家的时候，偶然抬头一看，见路上正走过一个背着包袱的孩子来，他几乎惊讶的要跳起来，哎呀，那不是戏马吗？但他不相信，他揉了揉眼，双脚不由自主的往前走着，仔细的看着，戏马，就是戏马。他扔掉手中赶羊树枝，翻过大堤，一路往邱二爷家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叫，戏马回来了，戏马回来了。桑乔正站在校门口问，你说谁回来了？桑桑脚步不停，戏马，是戏马回来了。他一口气儿跑到邱二爷家，对邱二爷和邱二妈说，
二爷二妈，戏马，戏马，戏马他回来了。
邱二爷和邱二妈站在那儿不动，像是在梦里。
戏马回来了。
桑桑用手指了一下黄昏中的路，然后迎着戏马跑过去。邱二爷和邱二妈急匆匆的跑到门口，朦朦胧胧的看到大路上真的有一个孩子背着包袱正往这边走过来。等邱二爷和邱二妈跑到路口时，桑桑已背着包袱和戏马走到他们的眼前。戏马是在车开出去一个小时以后下的车。车在路上，戏马眼前总是出现邱二爷的目光，油麻地的一切也都在他心里不住的闪现。他终于叫了起来，
哎呀，不好了，我把东西落在车站了。
驾驶员将车停下以后，他就拿了包袱下了车，然后坐在路上又拦了一辆回头的车，就又回了县城。当天晚上，一家人除了哭哭笑笑，就是邱二妈不时地说，你回来干嘛？你回来干嘛？就不知再说些其他什么了。
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:30经典回放，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 永恒魅力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
第二天，秋二妈看着随时都可能坍塌的房子，对秋二爷说：“哎，还是让他回去吧。”细马听到了，拿了根树枝，将羊赶到田野去了。几天以后，邱二爷的房子就全推倒了。好好一幢房子，眨眼的功夫就只剩下一堆废墟。眼见着天气一天凉似一天，就临时搭了一个矮屋，一家人倒也并不觉得什么，日子过得平平常常，欢欢喜喜的。邱二妈仍是一尘不染的样子，在家烧饭种菜，戏马放羊，邱二爷有集市时就去集市上当他的前客，没有集市的时候就在田里做些农活。一有空，一家三口总是走过桥来到桑桑家来玩。有时戏马晚上过来与桑桑待在一起，觉得还没有待过瘾，就站在河边喊：“
哎，我不回去睡觉了。”
就睡在桑桑的床上。一天，桑桑跑回来对妈妈说：“
戏马不再叫二爷二妈了，改叫爸爸妈妈了。”
戏马晚上再过来，桑桑的母亲就问：“听说戏马不再叫二爷二妈了，改叫爸爸妈妈了是吗？”戏马脸微微一红，走到一边跟桑桑玩去了。油麻地儿又多了一户平常而自足的人家，但就在这年冬天，邱二爷病倒了。实际上，邱二爷早在夏天的时候就有了病症，吃饭时老被噎住，要么吃下去的东西不一会儿又吐出来。秋天将近时，他就日渐消瘦下来，很快发展到一连几天不能吃进去一碗粥。但邱二爷坚持着，有集市时仍去集市做前客。他只想多多的赚钱，他必须给戏马留下一幢像样一点的房子。入冬后的一天，他在集市上晕倒了，脸在砖上磕破了，流了不少血，是人把他扶回家的。第二天，邱二妈要找人将邱二爷护送到城里看病。邱二爷坚决的拒绝了。哎呀，别瞎花那个钱了，我知道我得了什么病。夜里他对邱二妈说：“我怕是得了绝症了，起码他爷爷就是得的这个病，是根本治不好的。”但邱二妈不听他的，到处求医问药。后来听说一个人吃中药把这病吃好了，就把人家的方子要过来，去镇上抓了几十服中药。这时已是腊月了，这天早上戏马没有放羊，却拿了一个镐一只竹篮离开了家门。桑桑问：“哎，你去哪儿？要干什么？”戏马说：“中药里头要放柳树须子，我去河边刨柳树。”桑桑的母亲正好走过来说：“桑桑，你帮戏马一起刨吧。”这一年的冬天冷得有点异常，河里结了厚冰，让人无法汲水，因此一早上到处传来用榔头敲冰砸洞的声音，整个世界都冻得硬邦邦的，仿佛天上的太阳都被冻住了。风倒不大，但空气里注满了寒气。戏马和桑桑在河边找到了一棵柳树，戏马挥镐砸下去，那冻土居然没被敲开，只是留下一道白痕。戏马往手上啐了一口唾沫，咬着牙用了很大的劲儿，又将镐砸了下去。这回镐尖被卡在冻土里，戏马将镐晃动了半天， 才将它拔出来。不一会儿，桑桑就看到西马本来就有裂口的手因连续受到剧烈震动流出血来，血将镐柄染红了。桑桑就把竹篮子扔在地上，从西马手中夺过镐来替换下西马。但桑桑没有细马力气大，进展很慢。细马说：“哎，还是我来吧。”就又抢过了镐。这柳树的根仿佛就没有须子，刨了那么大的一个坑，树根都露出一大截来了，还没见着须子。桑桑很疑惑，能弄到柳树须子吗？但细马不疑惑，只管一个劲儿的去刨。头上出了汗，他把帽子扔在地上，头在空气里飘散着雾状的热气，他又把棉袄也脱下了。总算见到了柳树须子，一撮一撮的像老头的胡子。桑桑说：“这一棵柳树的须子就够了。”细马说：“不够。”因为细马在挑这些柳树须子的时候很苛刻，他只要白嫩白嫩的，像一条条细白的虫子一样的须子，黑的或红的一概不要。一棵柳树他也就选了一二十根。细马穿好棉袄，戴上帽子，扛了镐，又去找第二棵柳树。桑桑几次说够了够了，但细马总是说不够不够。桑桑很无奈，只好在寒风里陪伴着细马。到了中午，竹篮子里已有大半筐柳树须子，那须子在这冰天雪地，生命都似乎被冻结了的冬季，实在是好看。那么白，那么嫩，一根一根，仿佛都是活的，仿佛你一不留神，它们就会从竹篮子里爬出去。太阳一照，就仿佛成了半竹篮细细的银丝。秋二妈看见这大半竹篮柳树须子时，眼睛红了。可是秋二爷没等到春季来临就去世了。临去时，他望着细马，眼睛里只有歉疚与深深的遗憾，因为他终于没有能给细马留下一幢好房子。送走秋二爷以后，秋二妈倒也不哭，仿佛悲伤已尽，已没有什么了。她只是一天到晚的沉默着，做她该做的事情，给细马烧饭，给细马洗衣服，夜里起来给细马盖被细马蹬翻了的被子，晚上端上一木盆热水让细马将脚放进去，然后他蹲下去给他好好搓洗。秋二妈的神情恍惚了十几天之后，这天一早就来到桑桑家，站在门口问桑桑的母亲：“师娘，你看见二爷了吗？”桑桑的母亲赶紧拉住秋二妈的手说：“二妈，你先进来坐会儿。”“哦，不了不了，我得找二爷呢，这个人不知道哪儿去了。”秋二妈又见到了桑桑。“桑桑啊，看见你二爷了吗？”桑桑有点害怕了，瞪着眼睛摇着头：“哎呀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”秋二妈说着就走了。桑桑的母亲就一直看着秋二妈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在一幢草房子的拐角处。他进屋来对桑乔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秋儿妈的脑子出毛病了。”桑乔似乎并不特别吃惊，听人说他的母亲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年纪上脑子出了毛病。在细马还没来他们家之前，秋二妈和秋二爷一直相依为命，做了几十年的好夫妻。桑桑的母亲总记得秋二爷去集市做前客时，秋二妈就会在差不多的时候站到路口上去等秋二爷回来。 而秋二爷回来的时候，不是给他带回他喜欢吃的东西，就是带回他喜欢用的东西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